神的爱。我们先来读路加福音第一章67到79节。路加福音第一章67到79节。67到79节，路加福音第一章。67到79节，找到了，请大家来读。
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就预言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的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好，那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就是以色列人昼夜盼望要来的那位弥赛亚。他们相信弥赛亚这位大君王呢，爱他的百姓，要救他们脱离恨他们的仇敌，是拯救的脚啊，使他们可以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神。但他们以为弥赛亚是用武力来完成这件事啊，但耶稣基督并不是要借着武力在那里推翻罗马的政权，让以色列成为一个独立而强大的国家。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他来到地上是像清晨的日光，像清晨的日光要照亮世上所有坐在黑暗死荫里的人。因为人被罪恶，被肉体，就是人的天然本性，还有世俗的锁链捆绑，就成为罪的奴仆。那耶稣来是在十字架上成全灵魂体全备的救恩，所以凡信靠主耶稣的人，罪可以得着赦免，靠着主耶稣的宝血还有生命圣灵的律，圣灵的大能，我们可以从仇敌手中，从那个罪跟死的律当中被拯救出来，可以终身在神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神。那这一切都是出于神那个怜悯的心肠，那个慈爱的心肠成就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得着这样伟大的救恩。这实在是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现今真的是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毫无圣洁可言。那个婚前性关系、婚外情根本是家常便饭，但是耶稣来就是要救我们脱离这些罪恶，围绕在我们周围的这些罪恶，耶稣爱我们，所以他救我们脱离这个世代，让我们真的可以侍立在神面前，用圣洁公义侍奉神。而且主耶稣基督是平安王，他要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所以一个人如果他真实的认识耶稣，他追求耶稣，他得着耶稣，他就会有那个属天的圣洁还有真平安在他里面。这样我们就可以靠着那位爱我们的主耶稣，超越这个现世的纷扰，进入主那个永恒凝密的圣洁国度。使徒彼得告诉我们，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宣扬呢，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每一天我们就学习住在主里面，住在耶稣的里面，我们用单纯的信心跟主耶稣连结，我们可以从各样的搅扰当中得自由。所以神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把人从那种属肉体的光景拯救出来， 提升人进入那个万爱的源头，就是神自己。那么常常跟神有一个爱的交通，我们经历神的爱，我们住在神的爱中，我们就能够胜过自己那些天然本性。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第二章25到33节，路加福音第二章的25到33节，25节开始，请大家一起读。
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有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这里有一个人叫西面，他是公义又虔诚的人，他心里头最大的盼望就是能够看见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他身上有圣灵，他每一天降服于圣灵，他跟随圣灵而行。他得着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这个以色列的安慰者，就是弥赛亚耶稣基督。所以他很小心谨慎的过每一天的生活。有一天他被圣灵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那个婴孩，一个小婴孩，耶稣被抱在我想是玛利亚的怀中。他知道这个就是弥赛亚。我想那个时候他很感激神对他的爱，成全他的心愿，因为这个就是他最大的心愿。他感激神对他的爱，成全他的心愿，让他看见弥赛亚耶稣基督来到。而弥赛亚这个词是希伯来文，那希腊文的基督跟这个弥赛亚是同义词，所以希伯来文是弥赛亚，希腊文是基督，它是同义词。这个名词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受膏者。旧约时代有三种人受膏：祭司、先知、君王。而主耶稣是受膏者，他受膏为万王之王，他受膏为属天的大祭司，当然主耶稣也是先知。那西面他就抱过婴孩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所以上帝爱世人，为万民预备了伟大的救恩，就是耶稣基督，借着他在十字架上为人成全了这个救恩，使所有信靠耶稣的外邦人就可以由黑暗进入光明，所以他说是照亮外邦人的光。而且耶稣基督是以色列人昼夜所盼望要来的受膏者，主耶稣受膏做全人类的祭司、先知、君王。所以西面他一看见这个荣耀的弥赛亚，他死也瞑目，对不对？他说你现在可以照着仆人的话是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所以你看这个人，他只盼望能够看见耶稣，一旦看见了他死也瞑目。我们也必须每一天在我们的里面，在灵里头看见荣耀的耶稣基督，这是每一天最重要的事。你要在里面看见荣耀的耶稣，活在他的同在中，否则你不知道怎么样过一整天的生活。这就是我们开会所唱的这个颂赞诗选218首第一节，他说：我有一位好朋友，我是非常宝贵，他是爱我如此温柔，他爱非常甜美，他说我不能活无他之处，我爱他的提我，所以我们就同住， 我主与我。所以新年最大的心愿就是要看见耶稣，神爱他，成全他的心愿，神也爱我们每一个人，他也乐意成全我们的心愿。有时候他没有成全我们的心愿，没有成全我们的梦想，是因为我们的心愿、我们的梦想并不是神的心愿，不是神的梦想，是跟神的旨意、神的计划不符合的。神有更好的想法。有一个姊妹，她因为工作很忙，所以她希望孩子能够念离她家最近的师大附中，只要走路十分钟就到。不过她看看她儿子的功课，实在不像是会念师大附中的孩子啊，没关系，也许有神迹吧，就放在祷告里好了。结果呢，她的孩子不但没有考上师大附中，而且考到一个非常远的学校，坐公车一个小时都到不了的。又觉得上帝是怎么一回事，都不成全我的心愿啊！他因为学校实在太远了，所以这个姊妹就决定自己开车送小孩上学，以后再开车去上班。嘿，结果他发现坐公车很远的学校，他开车经由快速道路15分钟就到了，而且姊妹因着送孩子上学，每天在车上至少有15分钟可以跟儿子聊一聊。本来青春期的男孩子是不大会主动跟老妈说什么的，哎，这下子每两个人每天都有机会可以说话了。而且因为他送完小孩之后，他就会提早到公司了，对不对？所以他就用早到的这个时间灵修，开始养成每天固定灵修的习惯。所以呢，灵性比以前更好，亲子关系也大大改善。哎呀，他才明白神的意念非同人的意念啊，神的道路实在高过人的道路啊，天怎么样高过地，照样神的想法、神的道路高过人的想法、人的道路，对不对？所以神爱我们，他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他为我们所策划的道路是最上好的道路，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也要效法西面。你看西面，他常常在圣灵里与主有爱的交通，每一天，我相信他是一个每一天祷告、每一天在圣灵里与主有爱的交通的人。他不但有从圣灵来的智慧跟启示，而且他对圣灵的感动跟引导敏锐。如果我们也是效法西面，有圣灵来的智慧跟启示，而且常常学习跟随圣灵，对圣灵的感动跟引导敏锐，这样子我们就会在生活当中不断的结出跟随圣灵的果子。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四章38到41节，路加福音第四章38到41节，请大家读。
耶稣出了会堂，进了西门的家，西门的岳母还有热病甚重，有人为他求耶稣，耶稣站在他旁边，斥责那热病，热就退了，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日落的时候，凡有病人的，不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医好他们。又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你有没有发现，耶稣他知道来到他面前的人每一个人的需要，所以耶稣对人表达爱的方式是针对个人的需要。那彼得的岳母他是害热病很不舒服，有人为他求耶稣，耶稣一斥责那个热病，热就退了。我想彼得的岳母一定很感激主耶稣这么爱他，使他的身体恢复健康，所以他立刻起来服侍耶稣这一群人。那天晚日落的时候，耶稣还没有吃饭，可是他继续本着爱服侍来到他面前的病人，还有那些被鬼附的人。所以你看，耶稣对人的爱是透过 实际的服事去彰显出来，使人看见神的爱，经历神的爱。那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也必须照主所行的去行。有个基督徒叫他去印度传福音，那印度人看见这个人皮肤白里透红，就叫他白人先生。后来呢，那些印度人跟这个白人混熟了，大家都成为好朋友，他们就叫他可敬的白人。过了不久呢，印度人觉得这个白人心肠很好，常常的帮助当地人，就叫他白色的印度人。有一次呢，有个印度人在车祸当中受伤，这个白色的印度人呢，不但为他疗伤，而且还照顾他的家人。其他的印度人看见这个外国人的爱心，深受感动，就改口叫他神差派来的人。神差派来的人，所以被神所差派的人，就是像耶稣一样，他们会本着爱去服侍人。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第九章51到56节，请看路加福音第九章51到56节，九章51到56节，请大家一起读。
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侍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
好，那犹太人呢，很瞧不起撒玛利亚人，因为你知道他们曾经被掳嘛。可是撒玛利亚人呢，有些人没有被掳，然后那些掳他们去外邦的国家亚述、巴比伦，他们会迁一些外来的移民来住在撒玛利亚，所以撒玛利亚人就变成是那些没有被掳的北国以色列人跟外来的移民通婚的后代，所以他们就失去了那种血统的纯正，就犯了犹太人认为不可宽恕的罪。那你从加利利要到耶路撒冷去朝圣，你要走最快的路的话，是要经过撒玛利亚的。那撒玛利亚人当然不会接待犹太人，而且会百般拦阻他们去耶路撒冷。他们会跟他说：你就在我们这个圣山，他指的是基利心山，你们就我们这个圣山祈祷就好了嘛，不是比在那被咒诅的屋子里祈祷更好吗？他是指着耶路撒冷圣殿。所以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之间的纷争已经超过了400年之久，而且一直都很激烈。那主耶稣他从北部往南部要去耶路撒冷，他却想要经过撒玛利亚，想要在撒玛利亚住宿。他为什么要走这个路线？因为他爱撒玛利亚人，他想要找机会服侍他们，没有想到遭到拒绝。而你知道雅各跟约翰他们的绰号就是雷子，那个意思就是他们的脾气会像闪电一般会发作的，所以他们被拒绝他心中很不爽，他们就想到了以利亚，他们就跟主讲：你要我们吩咐从 把火从天上降下来，让火从天上降下来消灭他们吗？他们自以为他们要做一件替天行道值得赞赏的事，主却责备他们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所以你会发现雅各跟约翰他们的怒气是发自那种没有爱的张狂的性情，他们要施行审判。可是主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完他就往别的村庄去了，因为主知道在这个时候要传福音给撒玛利亚人，要救撒玛利亚人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真实的爱只是想要造就人，帮助人，拯救人的性命。 我觉得做父母有一个很难的功课，就是你的孩子很不上道的时候，你在里面充满了批评他、想要责备他的想法哈。可是那个时候，你能不能真的回到里面去安静下来？你知道，爱只想要说那些真的能够造就人、帮助人的话。1970年，美国的高肯牧师，他带着妻子孩子出去旅行，半路上孩子饿了，他就开车到一家披萨店停车场停下来，因为他不饿，所以他就叫太太带孩子下去买披萨，他自己一个人留在车上。忽然他就听见那个附近有个电话的铃声，他留意到这个刺耳的声音就是来自附近的那个电话亭，所以高肯牧师就下车，他走进电话亭，他也一直在注意看看会不会有人从休息站出来接电话，可是没有人出来。他心里想说，万一这通电话是一通紧急电话怎么办？因为那个铃声响个不停啊，所以里面就有一股力量催逼他，就拿起电话筒说：“喂。”哎，电话传来接线生的声音，那个时候是1970年代啊，这个接线生就说：“高肯的长途电话，他在那儿吗？”高肯牧师说：“我就是。”他很纳闷，他怎么有可能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接到自己的长途电话？那个接线生问他说：“你真的是高肯吗？”牧师说：“是。”没有多久就听到电话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他说：“接线生没有错，是他，我认得他的声音。”这个女人是住在美国的宾州，她想要自杀。在绝望中，他就告诉神，他真的不想这么做。忽然，他想起他在电视上看过这个高肯牧师，他心里就想要跟这个高肯牧师谈一谈，而他不知道怎么样跟高肯牧师联络。忽然，就有一些号码、一些数字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他就赶快把这些数字这样记下来，就打了。结果真的就是高肯牧师接电话，他说：“我真不敢相信，我真跟你通电话。”他说：“牧师，你在加州的办公室吗？”牧师说：“没有。”他就跟他解释了整个奇妙的经过。然后这个牧师就在神的爱中口出恩言，口出智慧的话扶持他，帮助他转向神，放弃这个自杀的念头。所以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神的儿女也是如此，主会差遣我们去传扬耶稣的救恩，去拯救那些失丧的灵魂，去对那些有需要的人口出恩言，像主耶稣一样。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12章32到40节，路加福音12章32节到40节啊，请你们读。
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宴席上回来。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近前伺候他们。或是二更天来，或是三更天来，看见仆人这样，那仆人就有福了。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必警醒，不容贼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
这里说什么？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这个就是天父对我们的爱。天父爱我们，他乐意把他的国赐给我们。那个意思，这个国度里面有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是我们的，而且呢，那个爱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在这个天上的国度里跟神一同坐席，一同享受 神要亲自伺候我们，服侍我们。所以主来的日子近了，这个赴羔羊的婚宴的日子近了，我们要紧紧预备自己，天天追求圣灵充满，天天里面要储存够多的圣灵的膏油，里面一直有油，让你灵里的灯是一直亮着的，这样主人回来你才能够欢喜快的迎接主。而圣灵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我们得着天上的产业是借着圣灵，我们的产业就是神自己，就是神荣耀的同在，我们的基业就是那个天上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所以每天早上醒来，我们的心就想到耶稣，我们就花时间等候主，说主你身上有无限量的圣灵，你要用你无限量的圣灵继续的充满我，然后我们在灵里真实的被充满，真实的遇见主，然后一整天我们腰里要束上带，那个意思是我们殷勤地做主量给我们的工作跟服侍。一个学生主量给他的就是要好好读书嘛，对不对？那一个上班的人他就做主量给他的这个工作。东方人他所穿的那个长袍，他的服装是一个长袍，可是东方人他常常要做那个劳力的工作，如果你穿着长袍，你会发现在工作的时候是一种累赘，所以当他们要准备工作的时候，他先把他的袍子卷起来放进腰带才能放手工作。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你腰里要束上带子，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如果主的再来，当主来的时候，他看见我们是充满圣灵膏油的聪明童女，他看见我们正殷勤的工作，殷勤的服侍，殷勤的追求主，常常被圣灵充满，我们没有因为工作或是侍奉导致灵里枯干，那个灯快熄灭了，我们不是这样的情形。他看见我们是警醒的仆人，警醒的仆人，这样子呢我们就有福了，有福了，我们可以进到神那个爱的国度里头，跟主一同坐席。雅歌告诉我们，他以爱为旗在我们以上，以爱为旗在我们以上，他所出的每一道菜都是爱的菜肴，他亲自服侍我们，款待我们，伺候我们，让我们有最好的享受，因为他实在爱我们。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13:10-17，路加福音第13:10-17，请你们读。
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18年，腰弯得一点直不起来。耶稣看见，便叫过她来，对她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于是用两只手按着他，他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与神。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气愤愤地对众人说：有六日应当做工，那六日之内可以来求医，在安息日却不可。主说：假冒为善的人啊，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履牵去饮吗？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耶稣说这话，他的敌人都惭愧了，众人因他所行一切荣耀的事就都欢喜了。
好，那这是耶稣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去会堂教训人。那管会堂的人一直在那里注意耶稣的一举一动，因为想要抓他的把柄。那耶稣看见一个被鬼附病了18年的这个驼背的一个女人，她腰呢弯得一点也直不起来，就怜悯她，就为她按手祷告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结果这个女人立刻直起腰来，归荣耀给神。那耶稣这个动作医治病人呢，就被周围的人，被管会堂认为他是在做一个工作，在安息日治病。 破坏了他们安息日不能工作的规矩。他不敢直接面对耶稣，就气愤地对众人说，有六日应当做工，那六日之内可以来求医，在安息日却不可。你知道主耶稣他爱人，对吧？爱这个女人，主耶稣总是以人为重，他看重人的需要，所以他做这件事。和他周围这些假冒为善的人，他们看重的只是律法规条，他忽略了人真实的需要。那主耶稣知道那些犹太拉比们一向不喜欢虐待动物，因此呢，虽然是安息日，他们会解开槽上的牲畜，那个牲畜被拴在槽那边，他会解开那个牲畜，然后让带他们去一个地方，让他们喝水饮水。所以你解开槽上的牲畜，在安息日让他们去饮水，这件事是绝对合乎律法规条的。所以主耶稣就这样跟他们讲，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饮吗？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所以这个女人她不是只是一个好像生理上的一个疾病而已，背后是有撒旦的权势，她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所以主耶稣为她按手祷告，断开那个撒旦的捆绑，让她的身体得医治。那主耶稣讲完这话，她的敌人都惭愧了，众人因为她所做的事都欢喜。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耶稣爱这个驼背的女人，花时间为她按手祷告，服侍她。我们也是要靠着圣灵的大能跟大爱，花时间服侍那些神所量给我们的人。特别是你有时候看见一些事情，你知道背后有个撒旦的捆绑，这种其实需要花很多时间去祷告的，才能够断开这样的捆绑。我觉得做父母的，你也一样要花时间为你的孩子祷告，服侍孩子，而且陪伴孩子。曹牧师今天有提到那个 James Dobson， 爱家协会的 James Dobson 牧师，他这样讲，他说孩童是没有办法融入你代办事项的清单中。他说当孩子还小的时候，父母需要花时间才能实际影响他们。你需要花时间把孩子带到好书的面前，你需要花时间陪孩子放风筝、玩球、拼图，你需要花时间聆听孩子。他说我们要愿意陪孩子随意走走，这样你们一起谈论钓鱼和类似这种似乎毫无意义的话题，你们悠哉的漫步着，你在那里欣赏漂亮的树木、树叶、毛毛虫，然后你回答孩童有关上帝和世界本质的问题。所以有些人你需要花时间服侍他。我相信在这个世代，有许多的父母是流泪在为他的孩子祷告，因为许多的孩子真的是被那个黑暗的权势所捆绑，被背后那个世界世俗的吸引力所诱惑，需要花时间为他们祷告。我想我的老师他需要花时间陪伴他的学生，为这些学生祷告，这样才能够栽种福音的种子。我大一进入大学，我读外文系，我的英文老师是巴托生牧师。那时候他从英国剑桥大学毕业以后，他来台湾宣教，而他在台大教书，成为我的英文老师。他就花时间跟我们说他在家里要请我们喝茶吃点心，然后要跟我们一起查考英文圣经。我们就去了。他就是这样子开始读圣经，就把那些福音的种子栽种在我里面。我读圣经又有兴趣，所以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已经把圣经全部都读完了。所以你看一个老师他花时间陪伴学生，为他祷告，就能够撒福音的种子，而且结美果。所以我们就是要效法主耶稣，你需要去花时间 服侍神所量给你的人，神把一个人摆在你心上，你要留意，而且为他祷告，有机会就服侍他。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十四章十五到二十四节。路加福音十四章十五到二十四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同席的有一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耶稣对他说：“有一人摆设大宴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那仆人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
好，那这个同席的人显然是一个犹太人，他跟主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为什么他讲这句话？因为犹太人呢，他们有一系列的那个图画，是在画呢上帝进入人类历史的一刻有可能会发生的事。他在画那种这个灿烂辉煌的新时代来临的情形。那其中一幅画呢，就是弥赛亚的宴席。弥赛亚的宴席在那日呢，上帝要为他的百姓设摆大宴席，而呢其中一道很奇特的菜是海中的巨兽。他们认为海中有很大的怪物巨兽会成为其中的一道菜。所以跟耶稣讲话的这个人，他心中所想的就是这样子的宴席，在上帝的国里吃饭的有福了。当然他心中想的就是犹太人会跟上帝一同坐席。一般来说，一个正统的犹太人不会想过说外邦人跟罪人竟然可以在上帝的筵席里有份，所以主耶稣就给他讲了这个比喻。那在巴勒斯坦，当人他们要摆设宴席的时候，他们会老早宣告日期，请帖呢尽早发出，可是开筵的时间却没有确定。所以当日期到了，万事俱备了，他们就打发仆人四处去邀请那些他所请的宾客。那如果这个宾客被请，他却不肯赴席，对主人而言是一个很大的侮辱。那主耶稣讲这个比喻，那个主人办宴席的主人是代表上帝，而原本他想要请的客人呢是犹太人。你知道犹太人一直盼望弥赛亚要来，对不对？但是弥赛亚真的来到的时候，他们竟然找借口拒绝他的邀请，不肯去。所以只好到处去大街小巷邀穷人咯。大街小巷的穷人就是代表那些税吏跟罪人，他们对耶稣很欢迎。可是正统的犹太人反而不信服耶稣。我想那一种路边从篱笆邀请进来的人代表外邦人，对他们而言上帝的筵席还有足够的空位。有个伟大的释经学家班杰尔，他这样讲，他说自然界跟恩典两者皆厌恶真空。好，自然界跟恩典两者皆厌恶真空，所以那个恩典他要被填满的，恩典的座位要被填满。那犹太人他拒绝上帝的邀请，所以席上还有空处，然后邀请就临到外邦人了。所以你就看见神爱犹太人，而他也一样爱外邦人。他爱那些贫穷的人，他爱那些瘸腿的人，他爱视障者，他爱身障人士等等。神爱所有的人，问题是人要不要接受神的爱，人愿不愿意花时间赴宴席来跟主一同坐席。启示录三章二十节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主耶稣站在我们的心门外敲门， 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如果你愿意打开你的心门，主说，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所以让我们诚心的接受神爱的邀约，打开心门，愿意让主进来，然后花时间与主一同坐席。那个意思是，我们花时间享受主的同在，花时间享受神的爱，让我们灵里吃饱喝足，得着丰盛的生命。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15:11-32节。请我们看路加福音15:11-32节，请大家读。
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子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肚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仆人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肚。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
好，这段经文被称为世上最伟大的短篇故事。根据犹太人的律法，一个做父亲的不能随意的处置他的产业。按照律法，那个大儿子是要取得1/3的产业，小儿子是1/3。这是生命记21:17，生命记21:17告诉我们的。那如果这个做父亲的他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实在不想要再花时间花心力这样打理业务，他要早一点退休，那他会在死前就把产业分给儿子，这是常有的事。但是这个故事的父亲并不是这样，不是这种情形。所以这个小儿子请求分财产，实在是有几分无情的冷漠在其中。他其实是在说，你现在就把我当得的那一份给我吧，反正你死后我总是要承受的，你现在就分财产，这样我可以早一点离开这个地方。那这个做父亲的并没有跟他争论，因为你强留一个心已经不在的儿子在身边，根本没有什么意义，对不对？所以他就照着儿子所求的分给他了。所以这个儿子一刻也不单言，变卖一切离家去了。不久他所有的财产都花光了，只落得替人放猪的份。那这份差事 是犹太人所禁止的，因为律法上有一句话说养猪的人是可咒诅的，而猪有豆荚吃，小儿子却没有，所以呢他觉得猪实在吃的比他还好，他整个人就醒悟过来了，他想要回家去，他不敢用儿子的身份要求父亲接纳他，他只想要一个最低等的奴隶的身份，一个雇工的身份，那种雇工就是每一天做工，每一天得到一点工钱，他想要用雇工的身份回家，让父亲可以收容他。所以普通的奴仆你还可以说是家庭中的一份子，可是雇工是随时可以解雇的，他跟这个家庭沾不上任何关系。小儿子知道这个父亲，他的父亲有爱心，给雇工的口粮有余，所以如果他回去做他父亲的雇工，也比在外地饿死好。所以他决定回去的时候要跟父亲认罪，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好，我想他有点怯生生的往自己的家走去，乡里不远，显然那位爱他想念他的父亲是天天以礼而望，对不对？所以那个天天以礼而望的慈父早就看见他了，就动了慈心，就跑去，你看一个老人家跑去迎接他，拥抱他，亲他，欢迎他回来。他刚好要开口讲他已经预备好的开场白，父亲就打断了他的话，没有机会给他提出做雇工的要求，就吩咐仆人拿出上好的袍子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这个袍子是代表荣耀，袍子是代表荣耀，而那个戒指是代表权威。一个人把上面有他的名字的戒指交给别人的时候，就等于把委托权交给了那个人。而鞋子是代表儿子的名分，因为只有家里的人可以穿鞋子，奴隶是没鞋可穿的，我想雇工他们更没有鞋子可以穿啊。所以在黑人灵歌当中啊，奴隶的梦想就是想到那一天呢，所有上帝的孩子都穿上鞋子。黑人的灵歌有一句话说，所有上帝的孩子都穿上鞋子，那个就是他们不再做奴隶啊，他们是儿子得自由了。接下来这位慈爱的父亲吩咐人杀牛肚、肥牛肚、摆设宴席，大家一起吃喝快乐，庆祝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浪子回家。所以这个短篇故事，这位慈父是预表慈爱的天父上帝，他就是爱我们这些远离他的浪子，欢迎我们回到他爱的怀抱。他天天以礼而望，渴望我们回转回到他爱的怀抱，而他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荣耀的义袍，我们身上有一件袍子是耶稣赐给我们的义袍，荣耀的义袍，我们因信称义。而且呢，主耶稣跟我们分享他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就是那个戒指，那个戒指代表权柄，主耶稣跟我们分享他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天父赐给我们儿子的名分，他爱我们，拥抱我们，与我们亲嘴，渴望跟我们建立那个爱的亲密的关系。你知道天父上帝的爱是世人不配得的，是我们不配得的，但是上帝对我们的爱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没有改变。有一次有人问林肯说，你怎么样处置那些反叛的南方人，你知道这些人后来被打败了吗？被逼回这个美国的联邦。那这个发问的人呢，说你怎么样处置那些反叛的南方人，他期待林肯会进行很残忍的报复。可是林肯这样回答，他说，我会以他们从来没有叛离般的对待他们。他说我会以他们从来没有叛离般的对待他们。你知道上帝对待我们也是如此，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因信称义，被耶稣的宝血洁净，他看我们是没有犯过罪的儿女一般。 既往不咎，所以他没有把我们当故宫，他把我们当作他所爱的儿女，亲爱的朋友。上帝为那些回转归向他的人欢喜快乐。那么这个故事中的大儿子，他为了这个父亲呢给弟弟大摆宴席而生气。我想这个大儿子是代表那些自义的法利赛人，他们宁可看见罪人被毁灭，他也不愿意见到他们得救被接纳。所以第一，这个大儿子的态度表示他多年来对父亲的顺服是基于一种无情冷漠的责任，而不是出自爱心的服侍。第二，他的态度表现出他很没有同情心，他称呼这个弟弟你的儿子，而不是我的弟弟，称呼那个浪子你的儿子，不是我的弟弟。第三，他的思想很负面。你知道这个故事并没有提到娼妓，他就说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所以他的思想很负面。第四，他不认识父亲的爱，他认为呢自己殷勤工作，父亲却没有给过他一只山羊羔跟朋友一起快乐的吃烤羊肉，反而呢给这个浪子一只肥牛犊，然后大家在那里快乐的吃牛排大餐，而且还坐月跳舞，他很不高兴。父亲跟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这个就是慈父的心肠，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所以天父上帝把他所有的一切，属天的产业，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宇宙万有都跟我们分享，这个就是神慈爱的心肠。他告诉我们，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所以你要相信你面临的难处神会替你解决的，神有办法解决。我们只要常与神同在，住在神的里面，我们跟神紧紧的连结，从神支取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因为神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的，我们得着神就得着一切。神那么爱我们，他慷慨的跟我们分享他荣耀的产业，他要我们得荣耀。罗马书第八章提到的，他要我们得荣耀，得着他所有的荣耀的产业，也被他得着。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十七章十一到十九节。路加福音十七章十一到十九节，请你们读。
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
那耶稣来到加利利跟撒玛利亚的边界，他遇见十个长大麻风的人。那这些人不能靠近别人，因为他们是不洁净的人，在旧约时代认为这种病会传染，是不洁净的人。那这群人当中呢，至少有一个撒玛利亚人。那本来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不相往来的，但我想共同不幸的遭遇使他们越过种族的界限，大家都在一起了，不再计较是犹太人或是撒玛利亚人，因为彼此都有需要。那根据一个可靠的资料，一个有这个麻风病的人，如果他站在上风处，风会顺着方向吹向，如果旁边有健康的人，会那个风就会把他身上的不洁吹到那个人身上。所以他们规定两个人要相距五十码。所以这十个人长期需要跟人保持距离的，被人弃绝，心灵孤单，肉身受苦。 所以他们一看见耶稣也是远远的站着不敢靠近，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可怜我们吧。耶稣真的爱他们，怜悯他们，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顺服主耶稣的话，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当中只有那个撒玛利亚人看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归荣耀给神，并且俯伏在耶稣面前感谢耶稣。主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所以感谢应该是一个信心的表现，感谢是一个信心的表现。十个人都领受了耶稣的爱跟爱的礼物医治，可是只有一个人有感谢的心，感恩的心，回来感谢耶稣。昨天我去参加一个喜宴，同桌的一个姊妹跟我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她刚好听到一个挑战，说你要不要从年初到年底呢，每一天都把值得感谢的事写下来，要写1000件，从一年了。他说去年他真的就这样，每一天写感谢的事。他说到了年底的时候，竟然发现已经超过1000件了，他完成这个挑战。然后他跟我说，因为我这样写，每一天写感谢的事，每一天都充满正面思想，所以这是一件很棒的挑战，对不对？每一天充满了感谢，每一天会充满正面的思想。我们领受主的爱，我们享受主的爱，每一天得着神所供应的资源，从神而来的这个爱的礼物、爱的帮助、爱的恩典，我们有没有每一天对神充满感谢？也感谢那些神所差派来的爱的天使。所以有时候这种感谢的心需要刻意去培育，对不对？每一天在那里感谢神是需要每一天去操练学习的。所以让我们把这个当作2019年的挑战，每一天我都要感谢神。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第3:16-17。路加福音第3:16-17。路加福音第3:16-17，找到了，请你们读。
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
好，我相信2019年，神要用他荣耀的大能装备我们。那圣灵的火就是这个能力的火。主耶稣来，他要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这个圣灵的火不只是能力的火，它是炼净的火。他要烧掉我们身上一切不像耶稣的地方，使我们像耶稣，成为神的基业。神要的产业必须是像耶稣他才要的。而且这个圣灵的火是纯净的爱火，要在我们里面点燃那个爱耶稣的纯洁热火。而爱是生存的真正意义，当我们真的热爱耶稣的时候，才会觉得自己是真正的活着。我相信2019年，神要做大事，而且要做新事。如果你真的相信2019年神要做更大的事在你身上，做新事在你身上，那么我们要做一件事，天天向主求圣灵与火的洗礼，让这个圣灵火继续不断焚烧在我们里面。这个火会成为我们四维的火城，成为我们里面的荣耀，成为我们四维的火城。你要知道，你四维有火城的时候，仇敌就没有办法把什么东西摆在你跟神之间了。而且这个火焚烧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是靠着神的爱去爱别人，我们凡事是为着爱神爱人而做，我们代祷也是为着爱这个人，继续不断花时间为这个人祷告。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8:1-8提到一个寡妇，这个寡妇呢常常去麻烦一个官替他伸冤， 这个官不愿意，可是这个寡妇就求个不停，这个官觉得很烦，就说好吧，我就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就了，就替他伸冤了。主讲这个比喻是我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也许有一些事情你祷告很多年，你觉得神没有成就，说不定就是2019年主会成就，所以你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为着自己，为着别人的需要，为着孩子的需要，更多来到主面前祷告祈求。路加福音18章第8节，主说，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遇得见世上有信心的人吗？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他期待遇见的是有信心的人，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单纯的信心向主祷告，每一天用单纯的信心向主求圣灵与火的洗礼，求主用公义的灵、焚烧的灵洁净我，像以赛亚讲的，求主用公义的灵跟焚烧的灵把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净，将我们里面要焚烧着爱耶稣的火，那个从天而降的圣火、炼净的火、公义的灵、焚烧的灵洁净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的心腹，预备好迎接主再来同赴那个羔羊的婚宴。弟兄姊妹，神渴望让你得着荣耀的基业，你要相信一件事，你要相信一件事，2019年神要带领你进入更荣耀的领域。